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0集。失去孩子给谭岩的打击很大，他患上了抑郁症和强迫症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。魏翔在丧子的悲痛中还要照顾妻子，时间久了，一向温柔的男人也不堪重负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听过谭秋的讲述，石俊问道。小妍是5个月前出院的，谭秋说道。本来我妈想接她回家住，可小妍对所有人都很抗拒，只愿意接近魏翔。那时候我们还抱着乐观心理，觉得她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几个月没有任何起色？闻言谭秋摇摇头，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严重了。怀孕的时候买了不少玩具和孩子衣服，他都不肯让人处理掉，整天拿在手里。你也知道，小妍喜欢画画，以前他画过很多1家3口的画。自从孩子没了，他就像着了魔似的，不停地画孩子。而且什么？面对石俊的追问，谭秋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，这让石俊觉得别扭。既然你来找我，就不该有所隐瞒。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是一副话里藏话的样子？在心里吐槽着谭秋，石俊还维持着表面上耐心的模样。谭秋紧蹙的眉峰舒展开来，换了比较冷静的口气说，
小妍有暴力倾向，砸东西、打人、自残。
看过医生没有？
当然。
谭秋白了石俊一眼，
医生说这是抑郁症引起的，甚至有自杀的可能性。我们不敢松懈，请了2个保姆照顾他，结果都被他打跑了。他只肯让魏翔靠近。
说话的功夫，车子已经停在了警察局门口。三人见了面，石俊说明来意，霍刚索性也不啰嗦，请谭秋坐下后提到了案子。谭岩的具体死亡时间还要等做过尸检才能确定，通过尸体表面判断死因很可能是溺水，现在只能确定不是自杀，其他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我找谭先生来，主要是因为联系不上魏翔。
找不到他？
半小时前才找到。霍刚解释说，他在外省一个偏僻的乡下谈生意，联系上他很费时间。他表示最快赶回来也得是今天下午6点左右，所以当务之急，我们只能先请谭先生协助调查。
言罢，霍刚的话锋一转，盯着石俊，
既然你接受委托了，那就一起看看吧。
霍刚拿出来的是现场照片，游泳池边上的一套桌椅是奶白色的，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大的青花瓷碗，里面还有小半碗的鸡蛋羹和一把勺子，桌子上还有一个调色盘和几管摆放凌乱的颜料。椅子前面是一副画架，上面有一幅油画，画中长发的女人抱着小小的婴儿，站在落地窗前看远处的日出。石俊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是放大的油画，上面画着围墙外面几家窗格屋脊，围墙内初升的阳光倾洒在怀抱着婴儿的母亲身上，父亲拿着小小的拨浪鼓站在母子身边逗弄着可爱的宝宝，只是这宝宝的脸埋在母亲的怀里，只看到绒毛似的头发。石俊放下照片问，
什么时间发现的尸体？
上午10点左右，两个去别墅区采访的记者报警，游泳池位于整个别墅的后面，落地的玻璃门，外面是种植了花草的院子，院子的围墙不高，因为魏翔家的院子很有特色，他们站在车顶上拍摄才从高处发现。
尸体在游泳池里？
是的。
霍刚点点头，谭岩的左手腕有几道试探伤，看得出死者曾经有过自杀企图。这时候谭秋才开口说明情况，只是提到谭岩和邻居的关系时，谭秋表示并不怎么样，因为谭岩出院后性情大变，出门遇到熟人也都神经兮兮的，几次下来家里人也不敢让他出去了，他似乎也不愿意见外人，整日躲在家里。
谭岩的精神状态不稳定，为什么家里没人看着他？
霍刚问道。
以前是有的，但是都被他赶跑了。最近两个月他在家里还算稳定，医生也说不要给他施加压力，尽量营造让他感觉安心的环境。魏翔的母亲每天都会去。言罢，谭秋低头沉思了几秒，又道：最后一次企图自杀之后，医生给他增加了治疗时间和办法，我们都确定了他不会再做傻事，所以才……其实他除了魏翔根本不愿意接近其他人，没有魏翔的时候他觉得独处才更安全。就是说除了魏翔之外，你们几个只能走进他的家，却不能碰他。
对，
谭秋点点头，接着说：因为小妍的事，我父亲的心脏病也恶化了，我母亲还要去医院照顾他，所以小妍那边就是魏翔在照顾，我偶尔去看看，但是小妍不肯让我靠近，她似乎觉得孩子还在肚子里，我们靠近她会带来危险。听到这里，时运就琢磨，谭妍这抑郁症很严重了，而且还有强迫症的现象，这几乎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，但是谁会对这样一个人有杀意呢？他在得病之后又会威胁到谁？又或者说凶手是很久之前认识谭妍的人？怀着很多不解的疑问，石俊急着想要去看看案发现场。这时候霍刚笑着问他：我的衣服呢？
哎呦，
石俊一拍脑门：我忘了，别急，今天肯定给你送来。坐在石俊身边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谭秋颇为惊讶地质问：你们住在一起？
啊呸！
石俊啐了一口：不会说话就闭嘴，怎么几年没见也没点长进？得了，回头我再找你。谭秋哪肯放石俊一个人出去啊，起身要追上，却被霍刚一把抓住。霍刚的脸上没有半点笑容，很诚恳地说：他办事你放心，
当然总好过警察，
感谢你的评价。霍刚不在乎他的嘲讽：坐下吧，我们还需要继续谈谈。石俊这一跑还带着一个尾巴，老王神神道道地跟在后面，一屁股坐在计程车里，朝他嘿嘿直笑。你干嘛？石俊问他。
查案啊，刚才霍队告诉我的，让我跟着你。
石俊的眼睛半眯起来。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我怎么没听见？
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。
在哭笑不得的时候，石俊默许了老王跟在身边，尽管他喜欢单独办案。第一次勘察现场，石俊并没有表现得多么认真，他在客厅桌上找到两个药瓶，一瓶是女士维生素胶囊，一瓶是安眠药，打开盖子发现两瓶胶囊都是同一种颜色，不过是大小上有些区别而已。放下药瓶，他又在别墅一楼溜达着，老王觉得纳闷，便问：
你不去后面看看？
他只是摇摇头不予回应，岔开话题反问：这个屋子就一个门，剩下的就是院的前面那个大门了，你们查到门窗有动过手脚的痕迹吗？对此老王说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，不过在入户门的门锁上发现一个带有少量血迹的指纹，现在见证组的人正在排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除此之外，门锁很严实地在里面锁着，窗户也是如此，所以初步排除了外来人非法闯入作案的可能性。既然初步判断是熟人作案，老王没让霍刚为这点事操心，主动安排人手去调查持有钥匙的人在案发时间前后的动向。家里的钥匙一共有四把，谭妍夫妇、魏翔的母亲和谭妍的母亲，但是石俊没有对这些情况表示任何态度。他打开餐厅的拉门，老王在后面跟着，探探头好奇地问：
你进厨房干什么？
随便看看。厨房应该算是很干净的，只有调理台上散落着几根筷子，看上去像是使用的人过于匆忙打翻了筷子盒。石俊逐一将这些筷子拿在手里细细摸了摸，没发现使用过的迹象。他转眼扫过整个调理台，上面有烤炉、微波炉和一套空着的刀架，在墙壁上
挂着镂空的竹篮子，里面装着保鲜膜、保鲜袋和一双隔热手套。
怎么了？
发现石俊皱起眉头，老王问道。
没什么，去后面看看吧。
二人走进了游泳间，这里比石俊想的还要宽敞很多，放眼看去至少有100平方米。他忍不住笑道，
还是有钱好啊，能在家里弄个游泳池，像咱们这样的泡个澡就不错了。
其实老王很想吐槽，石俊一次委托费就可以拿到不少，在他面前哭穷明显是找抽的行为。不满的念头刚出现，忽听石俊话锋一转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游泳池，潭岩的水性一定不错，这就排除了普通溺水死亡的可能性，马上让法医检查检查吧，我怀疑潭岩服用过某种药物。
这个估计得等等。
老王讪笑着，
法医室就那么几个人，最近的案子多，他们加班加点都忙不完，潭岩的尸体估计最快今晚才能做尸检。
虽然有些着急知道尸检结果，但就霍刚局里那位法医来说，石俊是不愿意招惹的。试想，敢扬言活剖了霍刚的鬼见愁，有几个得罪得起啊？就在石俊叫苦不迭的时候，老王接了一个电话，没听几句就急火火地拉着他返回客厅，打开电视，找到某个台，里面正播放的一则新闻，居然正是本次命案。这就是被记者发现尸体的附带品。石俊一边说着，一边着重打量客厅环境。急三火四的老王有些沉不住气。石俊拍拍老王的肩，
算了，现在言论自由，走吧，趁着大批记者来之前，我们先离开。
还在干什么？这是案发现场，都被封锁了，他们还在干什么？
对此，石俊哼笑一声，这是鹤鸣集团老总的家，魏翔在本市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记者们当然不会放过。二人走到玄关换鞋，石俊看到鞋柜下的地面上放着一个超大号的鞋拔子，禁不住惊呼，
好大，我一直想买一个这么长的，用的时候也方便，不用弯腰了。
石俊笑着应和，顺眼看了看鞋柜，里面几乎都是魏翔的鞋，只有两双运动鞋看上去是坦言的。二人匆忙离开现场之后，石俊说要去拜访魏翔的母亲吴美华女士。一路上老王试图从石俊口中挖掘出点什么东西，但对方只是半眯着眼睛不予正面回答。到了主交通道的岔路口上，他跟变戏法似的掏出两个药瓶交给老王，
打开看看。
两个药瓶老王见过，正是谭岩家中客厅桌上的。他纳闷地打开瓶子，里里外外都看了看，还是搞不明白，便问
药瓶怎么了。
忍不住翻了白眼，石俊指点，维生素药瓶里的胶囊明显是两种，一大一小，小的胶囊肉眼可辨是来自安眠药药瓶里的，这就说明很有可能谭岩服用过的维生素里被掺进了安眠药，我怀疑他死前服用过这类药物，可以根据这个调查调查。说着，石俊让司机停了车，一手把老王推下去，笑眯眯道，
自己叫车回去吧。
甩了叫苦不迭的老王，石俊在20分钟后赶到了吴美华的家中。对于魏翔的母亲，警方了解的很少，只知道他早年守寡，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大儿子，没什么文化，没什么涵养，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。乍一见面，石俊被吓到了。吴美华这个看上去瘦瘦小小的大妈嗓门极为惊人，一听说石俊是警察，就抓着他的衣服哭喊起来，说是撒泼也不为过。石俊还没说清自己的来意，就要先承受老人家的斥责。老人几乎完全被儿媳的死拉进了恐慌中，他抓着石俊哭喊着，
我儿媳妇就这么没了呀，你们不找凶手，找我儿子干啥？找我干啥？你们都不中用，老婆子没地方求人呐，我儿媳妇没了，你让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？
石俊赶忙搀扶着哭喊的老人进了屋子，屋子里一水的七大姑八大姨，看样子都是来劝慰老人家的。 石俊就怕面对上了年纪的女人，特别是一屋子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可既然来了，也不能掉头就走，只好咬咬牙，板着脸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大妈，能不能麻烦你们回避一会儿？我有些话想跟吴大妈谈谈。”老人们还是有几个通情达理的，纷纷拉着不愿意走的老伙伴离开了吴美华的家。没了老街坊给撑腰助威，吴美华哭闹的情况也收敛了不少，坐在石俊的对面抽抽噎噎的抹眼泪：“
您先冷静冷静，我是来向您咨询一些情况，也没说您和魏翔与案件有关，希望您尽力配合我们早一天抓到凶手。”
听过石俊这番话，老人家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怒上眉梢。他瞪着石俊：“
找我了解啥情况？我能知道啥？你们找凶手咋还找到我们家来了？”“
不是这个道理啊。”石俊苦笑：“我只要知道谭岩平时的一些习惯，最近的一些事情，以及昨天为止您都什么时候见过他，他当时的状态如何。”“
这算啥情况？”
吴美华擤了把鼻涕，又横了石俊一眼：“
小岩自打得了那个叫啥症的病啊，就疯疯癫癫的，你说这人还能有啥习惯？要不是我心疼他，早就劝我儿子跟他离婚了。其实啊，小岩以前啥都好，人又长得漂亮，我可是打心眼里喜欢他，也不知道我老婆子做了啥孽，好好的一个大孙子就没了，眼看着就能生了，就差那么几天，说没就没了。”
因为悲痛，吴美华的脸已经扭曲成了一团，尤其是那一双浑浊的眼，流泪的时候下意识地挤着，和密密杂杂的皱纹混在一起，让人不忍再看。他枯槁的手因为常年劳作的关系而骨节分明，一把一把重重地抹去脸上的泪水和鼻涕，哭着埋怨着。石俊很想一走了之，因为从这样一个怨天怨地怨社会的老人口中是很难得到什么线索的，他只是在找个出口发泄常年的不满，医生、亲家、儿媳、儿子，甚至是警方，都是他抱怨的对象。“
你这样可不行。”
石俊终于打断了吴美华的歇斯底里：“好好想想我刚才的问题，在昨天您见过谭岩吗？”许是被石俊认真起来的态度震撼了，吴美华哽咽着吞下了到了嘴边的一句粗话，撇撇嘴说：“
见过，我每天都要去他家里做饭，做一顿够他吃两次的。”“
昨天做的鸡蛋羹？”“
对，小岩平时喜欢吃的，做了一大碗，能让他吃两三顿。我昨天上午10点过去，给他们收拾收拾屋子，又做了饭，下午1点左右走的。我每天都要去的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小岩那个孩子得了病之后，是个啥样。”
得，顺着这个话题，吴美华又开始啰嗦了。他说起谭岩在得病之前还是个很勤快的人，家里虽然有请钟点工，但他平时也会把家打理得整洁干净，自从得了病什么事都不做了，就连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，有时候他甚至几天不梳头不洗脸也不换衣服，没人把吃的放在手边他就会一直饿着，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指望他打扫家里。有那么几次碗筷一直在水槽里堆着，味道可想而知，这也是吴美华坚持每天都要去打扫房间给他做饭的原因之一。“
您最后一次看到谭岩是什么时候？”
石俊问道。“
昨天下午1点多，我做完饭就回家了。”“
当时谭岩在干什么？”“
他还能干啥，抱着我孙子的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，都坐了半天了，我跟他说话也不搭理人，又病了，脾气大了，对我这个婆婆爱答不理，我能说啥？我儿子就知道劝我别生气，他咋不知道管管媳妇儿，就知道让我这个老婆子忍。”
糟糕，又开始了。石俊头大，
赶紧找个借口离开。这一回反倒是吴美华不让他走，非要他说出到底是谁杀了谭岩，就算不说出个人名来，至少也得给出几个候选人。饶是石俊这样的人也敌不过他的碎嘴，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